现在的话是纯粹是一种抽象而不落实际的妄想啊。你不想贪，你仔细要回光返照一下，贪在哪里？啊，在这个身体里面哪一部分？啊，哪个细胞里面有痰？找不到啊！啊，那个《金刚经》上讲的三心不可得，啊，贪心也不可得了，痴心也不可得，嗔恚心也不可得了，善心也不可得，恶心也不可得，你去找找看，那个心在哪里？啊，如果晓得在哪里了，好办呢。现在外科手术很发达了，哪个细胞里的贪心把它拿掉，你贪心不有了？找不到啊，没有啊。啊，可是我们一般人有几个人回光返照呢？啊，去找找自己这些烦恼呢，啊，究竟在什么地方？啊，是密探了不可得。譬如说，我们在境界里起了贪心了，啊，起了贪心说，古德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有贪心起来不要紧，啊，贪心一起来，马上回过头来找贪心在哪里？那你去找，这一找了，贪心就没有。啊，这个就叫做关照，那就叫做关照。啊，不会关照的呢，再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啊，用关照的心要很微细，粗心大意的人不行。啊，做这个功夫人很难成就。啊，实实在在了不可得了。所以六道轮回这叫冤枉啊，冤枉啊，没有这些东西自己以为有啊，以为有是不是真有呢？不是真有，假有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啊。那么小乘人到这个时候他算是觉悟了，所以在无上正等正觉，他已经得到了正觉啊，不是正等正觉，正觉。正觉是晓得人我空啊，晓得这个见思烦恼都是空的，他才能把它断得了。如果不知道这是空的，就断不了啊。啊，他知道这个见思烦恼是抽象的，啊，是了不可得的，啊，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而已，啊，其实哪有这些事情呢？啊，那么现在他入了这个境界了，是轮回乍息，超越六道轮回了。这个得自在了，所以二乘人呢得半个解脱，没有究竟解脱啊，他是超越了六道轮回啊，不再到这个三界来受身了啊。他如果再到三界来，那叫乘愿再来，他不是业力来的，那是愿力来的。凡是愿力来的，那都已经回小向大了。他要不回小向大的，不可来的。为什么？他来就是来教化众生，否则的话，他来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不回小向大，他就不会再回来。啊，说未着偏空涅槃之路。啊，所以禅里面有位呀。那是享受啊，这个位是代表享受啊， 至高无上的相受，那就是偏空涅槃之路。因为他这个空不能叫真空，只能叫偏空，也是真空，真空不圆满啊，只能证的一部分，不是圆满，所以叫偏空。闻说菩萨广行万恨，净土化身呢，自然不生一念好药之心。一听说净土，哦，要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事情太麻烦了，还是省思吧，多一思不如少一思，少一思不如无思，这是阿罗汉的这个念头，所以他当然不愿意接受，对这个他提不起兴趣。那么这小乘人的大致上状况就是如此，可是佛还是以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他，使他回头，故令回小向大了，发意往生。这是佛说这个经的这个第四个意思。我们再看下面莲池大师对于这段文他老人家自己的注解，乍得我空者，他这个注啊注得很详细啊，使我们对这个经教啊确实能够深入啊，而且这个苏超注真正要是熟了，一切经论都可以触类旁通啊，因为这个所有大小乘经论呢，原理原则都是相同的啊，真是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但是一部经贯通实实在在不容易啊，我们要是没有这个莲池大师苏超啊古德法师的演绎，确实弥陀经的经义我们很不容易看得出来。那么小乘人但悟运中无我，不知运亦是空，这个运就是无运，无运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类这是讲从大类上分，如果细分的话那太麻烦了细分任何一法的升起都是无量因缘，华严经上说的非常的复杂。那么而佛是讲无量的因缘，再把它归纳成五大类这就好说了所以叫五蕴那么五蕴一展开就是百法，我们读《白法明文论》的时候，诸位很容易能看到，五蕴展开就是白法，白法呢就是一切法的归纳，天亲菩萨在《白法论》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五蕴就是一切法的归纳，归纳成这个五大类，世出世间一切法都出不了这五大类。有情众生就是这个五大类呀，因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其中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我们现在又把它归纳为精神凡是动物除了物质的肉体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精神它才是个活的东西。假如是植物与矿物呢，它就没有精神这一部分，它只有色色里面讲的地水火风这个四大是四大色因缘 聚集而起的现象。这个四大了，实在上说，佛法在几千年前，科学并没有发现啊，这些这个物质的结构，佛就已经给我们说出来了。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常讲一切相叫一合相啊，一合相才叫真正平等相，就是所有的这些现象是同一个物质组合的啊，而这个物质呢就是四大啊，四大是物质的就是四种这个要素啊，说地呢它是一个物体啊，哪怕它再小啊，它是一个物体，地是代表体，代表物体啊，火大呢代表它有温度，水大了代表的湿度，风大了说明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的，那不动就不叫风了嘛，啊，所以它是动的，啊，我们今天看到所讲原子、电子啊、基本粒子，将来科学再分，甚至还能分到更小的，发现到更小的，啊，我们今天讲带电、带阴电、带阳电，佛法里面就是这个火、水，用这两个来代表，啊，其实。我在几千年前就看到基本的物质，而且经常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啊，讲这个物质最小的叫极微之微呀，摩罗汉的天眼都看不到啊，只有佛的无眼圆明才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这个基本的这个物质啊，它的组合排列，我们今天讲方程式不一样啊。啊，其实与这个原来的物质相同的，没有两样啊。所以佛法看一切现象完全平等的。啊，真是古人打比喻啊，一金作器，器器皆金。啊，那个质料都是黄金。虽然做了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啊，几千种几万种这个形态不一样，原料完全相同，价值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五蕴呢，就把它又分开做两类，一类是精神，一类是物质啊。所以要再归纳呢，就是色心二法啊，色心二法，色就是讲物质，啊，心呢，在五蕴里面开成了四个，受想行识都是心，啊，而其中啊，识是心的本体，啊，受想行是心的作用，啊，起的作用。那么阿罗汉呢，他明白了。哦，原来这个五蕴呢是有，五蕴里头没有我，我是假的啊，就好比说我们讲房子是假的，这个建筑材料是真的，房子什么东西做的，原来是钢筋水泥砖头瓦块这些东西吧，这东西是真的啊，我们把它这样子排列了成了一个房子，堆到那一堆了就不叫房子了啊，其实房子有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因为排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么多原材料，把它拆开来也是那么多材料，房子没有生灭，只有啊这个排列的聚散而已，所以没有生灭。啊，因此我们这个人生呢， 也是四大五蕴聚集而现的这个相。啊，我们人有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啊，真的没有啊。你要以为人有生灭有老死，那是你的幻觉，你看错了。看错了，没有生命。啊，像我们这个书一样啊，装订成册了，嗯，这是一本书啊，册开了之后，那么多纸张散开了，问你有没有书？没有书了。啊，书有没有生命？没有，没有啊。你看装订起来，这个里面没有多一张纸，册开来也没有少一张纸啊，它就是因缘聚散而已嘛，啊，聚集时候不增，散掉的时候不减，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一切法的真实相如此啊。所以说是生就欢喜，灭就痛苦，这个是你看错了，你误会了，啊，是你自己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你自己在找这个麻烦。如果真正明白事实真相了，哪有生死呢？啊，如果一个人生死这个念头要打掉了，得失也没有了，这个人多快乐啊！啊，阿罗汉证的这个境界，啊，所以他非常快乐。啊，他晓得五蕴里头无我。但是他不晓得是无蕴也空，他不知道这个啊？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讲，哦，我学明白了，这一说，哦，房子是假的，不错，是那些建筑材料聚散啊，而现的这个生灭啊，其实就找不到生灭相。那么再研究那些材料呢？那材料也是因缘聚合的。没有一法不是因缘合的，既是因缘所生的，那就完全没有自信。所以佛经里面虽然讲到了基本的这个物质，基本物质从哪里来的？还是因缘所现的，所以才讲到当体皆空啊！啊，这个基本的物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见分变现出来的，也是无中生有。啊，那要讲到阿赖耶的三细相，本性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从无明生业相，业相就是动相，啊，从这个动里面生见，就是见相，啊，见相我们现在讲是精神的一部分，所以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心无同源啊。心无可以互相转变，啊，但是这个境界呢，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达到，啊，科学家今天晓得说能与质可以转变，但是它呢是质之能，不是心能，啊，佛法讲心之能与这个物质可以互相转变，啊，假如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了，那我们这一切受用啊，随心所欲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国度为什么那样庄严？是想衣服就穿了，衣服就在身上了，啊，想吃的东西，吃东西就摆在面前了，吃完了也不要洗碗，是就没有了，就空了。在我们看到，简直是神话小说嘛。其实你在理论上讲讲得通，真正哪一天我们真是到了说。这个心能与物质可以互相转变的时候，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科学发展到最高峰的地方啊！啊，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家要到哪里去留学去？最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留学。啊，学那些最高明最圆满最究竟的科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理论上想通的时候，事就有可能 确实西方这些大科学家真是人类当中一等一的聪明人，可惜没有接触过佛法，没有听到佛经。如果听到佛经接触佛法，他会更聪明。那发明东西一定会更多。所以佛经里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启示，是科学越进步，真的对于佛法是越有帮助。佛经里面许许多多佛所讲的东西都被证实了。所以他不知道五蕴是空。那个五蕴是空啊，诸位就晓得那个精神一部分不必说了，就是色，色也是空。所以色也不是个真实的，我们讲的最基本的那个物质也不是实实在在有的，也不是的，也是因缘生法。它的缘就是这个业相见相，所以才变现出相分，变现出这个境界相。那么这个不但要有甚深的禅定，要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够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像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不是浅般若啊，深般若，甚深的智慧，行就是观照，照见，照见五蕴皆空，色心二法了不可得。这是照见了五蕴皆空，那么他法执也没有了，他也不执着法了，这样才能证得究竟圆满菩提。这二乘人没到这功夫啊。那么这个两句啊，在107面啊，下册107面呢，倒数第二行有注解啊，是但无蕴中无我，不知蕴亦是空者，空有二。第一呢是我空，为无我忍众生受者，此是二乘所证。那么第二呢是法空，为无色受想行识，此是菩萨所证。经文蕴中无我，是我空也，蕴亦是空啊，是法空也。笑称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故无蕴中无我。若照见五蕴皆空啊，则是大菩萨境界，故必不知。这段文会说得相当清楚了。那么从这段文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因为中国人呢，在佛法里面，佛法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可以说是层面太大了也太深了。没有人不知道佛法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金刚经》啊，在一切经里面知名度最高，别的经可能不晓得，但是《金刚经》要晓得。还有观世音菩萨，这是知名度最大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没有人晓得，阿弥陀佛没有人晓得，但是啊，没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的。这个是与我们特别有缘分。《金刚经》里面前半部啊，就讲的。破四相，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不是菩萨。这就是菩萨的标准，最低限度要破四相。 那么破四相的菩萨，诸位要知道，就跟小乘阿罗汉他的功夫平等。小乘阿罗汉破四相，这无我啊！啊，无我这个菩萨在大乘菩萨里面位置不高啊！啊，三贤位的菩萨，如果在原教里面呢？啊，这是这个七性位的菩萨。啊，七性位的菩萨，原教初性位的菩萨，啊，五十一个菩萨是第一个的这个阶级的，好像念书一样，一年级，啊，是小乘的初果须陀洹，啊，他身见破了，我没有破，身见破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他还有我执，我执没破。啊，必须要到四果的时候才破我执。啊，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私惑也断了，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也断了，才真正做得了无我。啊，所以这个《金刚经》的境界是从原教其性位讲起，后半部的境界就高了。破四见，若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那个境界比前面高，前面破相还没破见，后面破见呢，那彻底破掉了。那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啊，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这叫化身大师，就是此地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是《金刚经》后半部的境界。那么此地所引的，这是小乘。小乘人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里面第一科啊，它一共是分七科啊，七个科目。第一个科目里面有四条，叫四念住。这个四念住啊，我们在讲这个经的时候要非常强调啊，这个四念出啊，四正勤，四如意足，这个三颗十二目，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我们念佛也不例外，不能缺少啊！所谓是正足双修啊，念佛是我们正修啊。如果在生活当中能够加上这个三颗这个十二个项目，就能够帮助我们得一心，帮助我们成就啊功夫成片。那么这些条目到后面经文里面有很长的一段我们要讨论的啊，此地啊，这个四个条目啊，已经写在此地。第一个就是观身不净啊，因为一般众生这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太爱惜自己的身体了。那这是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啊！不爱惜自己身体是过失，是错误；太爱惜身体也是错误啊！所以还有一些人误会了，佛门常讲啊，借假修真呐、啊，我要好好的把这个假身体啊，好好的保养它，我拿这个来修真，他那个时候误会了。借假，假是什么？佛法是假的呀。借这个假佛法修真性的 啊，而不是这个假身体 啊，所以这个地方真是 一点都不能搞错啊！一错的时候就差太远了。所以要晓得身不净，这个身不净呢，你对这个身一定会起了一个另外一种看法了，就是人生观呢就不一样了。哎，我知道这个身体不清净，啊，工具而已。我现在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工具，我要成就一番事业。哎，他就会善于利用用这个身了。啊，就会善于用这身。啊，不了解真相呢，他把这身当自己；了解这个真相，身是我的工具，是我成佛，是我了生死、断烦恼的工具，我要好好的利用它。哎，我也不会糟蹋它，哎，我也不会爱惜它，当是性命一样看待，用不着。啊，只好好的善于。运用它就好啊，所以要晓得身不清净，身确确实实是一部机器啊。我们今天讲这个软体硬体，我们身全身机器就是如此吧啊，软体硬体通通都有嘛，组合的嘛啊。这个机器要好好的去运用，善于运用个一两百年是正常的。啊，的确是正常的。啊，凡是短命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不善运用啊，就是自己也不知道保养啊，自己把自己糟蹋掉了。啊，我们中国的医学实实在在是了不起。啊，我对这个是没有研究，过去我老师给我讲过，啊，他对中国医学很有研究。他说我们中国的医学主要的目的啊，是要叫人不生病的，不是治病的，啊，是叫一个人怎么样不生病能够活到两三百岁，这是我们中国医学的目标啊，不是治病啊。啊，可见的这个眼光的确是很远大啊，到了有病治疗了，也决定不用药物，啊，不必用药物来治疗啊，啊，那就是适当的防范，啊，到真正有病了，啊，在最古老的，这是用针灸。啊，那么现在讲是治牙这一类的，啊，实在不得已啊，才用药物啊，啊，这药物是很低级的治疗方法，啊，高级的不用，啊，因为他对这一部机器性能他完全了解，凡是有毛病，总是哪里有故障嘛，啊，好像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了，哪里有故障了。那么把这个故障给它疏通，它就恢复了吗？就正常了吗？啊，这个老师以前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那个真正高明的人，啊，高明的这个大夫，啊，看你说话的音声，看你走路的这个行动，就可以能判断你10年、20年之后，你什么地方会有病。他在行吗？看到你机器运作哪个地方有点不太正常，现在还不成问题，但是过多少时候之后啊，那个地方他就要出问题，他就晓得，所以这个在原理上讲，我们可以能够接受。啊，这个不是神奇。菩萨智慧这就高了啊，不但晓得这个是现象的一些真实相，它原理的那个真相它也彻底的明了 那么第二呢，观受是苦啊，观身不净，他就会善于利用这个身体，不会糟蹋它啊。好像我今天我们自己有一部车了，我对这个车的性能呢完全了解，我好好的利用它作为我交通工具啊，它寿命就会长嘛。观受是苦啊，这个对自己是更大的一个警觉，对于三界六道轮回不会再贪念啊，晓得三界痛苦，这个里头只有苦没有乐啊。那么这个详细的我们到后面再说啊。观性无常，这个心就是生灭心啊，生灭心是无常的，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不会老想一个东西，如果老想一样东西他就得定了啊，那就叫三昧了。现在佛就希望我们叫我们只想一个阿弥陀佛，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只想一个阿弥陀佛，那你功夫成片就一心不乱了啊，就行了啊。要多久呢？如果你一天能够成功了，的确一天呢了生死往生极乐世界就办到啊。可是呢话说的很简单，你去试试看，你不要说多了五分钟好了，真是啊，你阿弥陀阿弥陀佛，一面阿弥陀佛一面胡思乱想，所以没有办法了。我们平常要练的就是要练这个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妄想呢？换句话说，放不下嘛，看不破嘛，不知道这一切事实真相是看不破，看不破你才放不下。如果你要真看破了，没有一样放不下，看破了就会放下啊。可是在我们做功夫上去放下的能够帮助你看破，看破又能帮助你放下，因此我们看破一点赶快要放下一点啊。说看破了还不肯放下，你那个看破只看破一点点，你的功夫绝对不会再增进啊，不会有进步。所以这个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你放下的越多，那你看破的境界也越高啊。所以一面看破一面就要放下啊，绝对不要贪念啊。不要以为好像那我放什么都放下了，我都什么都没有了，我明天日子还怎么过法了，那你还是放不下，你还是没看破啊。真正看破了啊，福报自然呐、啊。哎，真的放下了，你命里是有的嘛，那到时候自然就来了，非常奇怪啊，命里头有的啊，啊，命里头虽然有来了，来了我只要吃饱穿暖了，多余的还是放下啊。所以储蓄在法界里面是靠得住的啊，不会贬值啊，也不会贬值啊。啊，放在哪个地方都靠不住啊，放在银行里会贬值啊，放在公司行号会倒闭，是不是都是麻烦，是吧、啊、还不如啊去布施好、啊、布施掉是吧，因为你没有受用嘛啊，那么你的福报还在啊，不但还在还会增长啊。这是最聪明的人啊，晓得观受是苦啊，他真正能放下啊，观性无常啊，观法无我，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通通没有自性啊，通通无自性啊，啊，通通没有自体啊。所以佛法是万法皆空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是菩萨，这个后面呢，那是菩萨境界，照见五蕴皆空。小乘人五蕴不空啊， 人我空了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一句啊，我们把这个这边这个柱子这一段把它念下去好了啊，是一时空者，以五因法自性不生，则五有灭，本来涅槃故，涅槃就是即灭啊。哦，这个是解释后面的一段啊，解释后面，我们把这个文念这一段也念下去好了啊。就至今为由，在九十二面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啊，至今为由，唯于毕竟去极，故闻净土化身心不喜乐，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底下解释他。没有真正彻底明了这个事实的真相啊，所以才有这种误会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